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19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为了去北京，川普不惜背弃了对台六项保证，这是当年里根对台湾做出来的保证啊。这不光是某个总统，这是美国政府，美国对台湾做出来的郑重的保证。咱们一会儿看看那六项保证的基本内容。那说到昨天重新104任的首相当了四个月，高市呢宣布国会重选，结果在昨天呢他再次被指名为首相，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105任日本首相，等于率基本内阁的原班人马强势回归。这回可就不一样了，上次是勉强过半，这一次是三分之二，那这回情况可就变了。另外说到美伊，今天在推特脸书上那一全都是啊，要打了，要如何怎样了。其实仔细看这个内容呢，美伊谈判实际上并没有破裂。当然美国以色列在全力的备战，现在有很多的叫嚣啊，一定要打，马上就要打了。实际上消息源都来自一个地方，谁呢？那就是最想干伊朗的那个国家啊。一会儿我给大家分析啊。说到中国方面呢，日本驻华商会对在华的企业，涵盖多个方面，1400多家企业做了一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这是个年度调查，每年这个时候都做，结果今年这可是破了记录了。有 99% 的日本企业都是在华经商的，对中国经济悲观。哇，这个因为人家是第三者嘛，所以说旁观者清，这个是比较要命的。另外呢，有朋友给我转来了一个帖子，说了一些切身的感受，感受今年春节是格外的冷清，一会儿跟大家聊聊春节。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在空军一号上，记者问川普，说习近平最近和你通话时警告不要向台湾输送更多的武器，你对此有何回应呢？你是否会向台湾输送更多的武器呢？川普当时的回答，我已经有了回应，我正在和他习主席谈这件事儿，我们谈得很愉快，很快就会做出决定。我们谈得很愉快，很快就会做出决定。谁做出决定？我和习主席的关系非常好，事实上我四月份就会去中国，这是他的原话。另外华尔街日报做了这么一篇独家的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习近平施压之下，加上政府内部有人担心一旦放行这笔军售会影响总统访华的行程，所以美国对台一项大规模军售计划目前陷入到了搁置。官员表示，川普希望在四月的第一周访华，避免激怒中国。去年12月份，美国公布了总额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北京表达不满。美国官员原本还在讨论是不是批准进一步的军售，有一个200多亿的。为什么？一看搞100多亿，川普可以啊，别忘了，人家台湾的订单定金早就下了，现在美国拖欠台湾的军售就200-300亿呢，这111亿是你早答应的，这东西越积攒越多。并不是说川普比拜登厉害多少倍，那是你欠人家的，你越往后你这个担子就会越大啊，这必须解释清楚。 说呢，在2月4号的通话中，习近平就此向川普施压。一个熟悉军购方案、军售方案的美国高级官员称，川普的顾问团队仍然在反复权衡。这位官员强调，尽管习近平态度强硬，但川普也不会任由中国摆布。一个官员表示，川普希望维持和习近平之间的贸易停火状态，因此军售的决定时机正在被幕后谨慎的拿捏。那官员问他还有没有啊，说这批军售目前正在政府内部按程序推进，也就是还在走啊，但是呢现在就不能说这件事儿了。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儿，你跟习近平要讨论一下，你跟习近平要谈论一下，然后我们要对这件事儿做出决定，也就是有没有这次军售，哎，他要和习近平谈一谈。这个甚至也取决于四月份是不是他能够访华。刚才我想他本人和《华尔街日报》这两个新闻来源都把这件事儿说清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年里根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咱们说全文。这是1982年里根政府向台湾提出第一个保证，美国不会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什么意思？没有一个结束的时间表，永远就是这么个状态啊。第二个保证，美国不会就军售问题与北京事先磋商。这是美国政府当年对台湾的郑重保证，不会征求和协商中国的意见。那你现在怎么回事？第三，美国不会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扮演调停的角色，我不是调解人，我不在中间，我在台湾这边，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第四个保证，美国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第五条，美国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第六条，美国不会施压台湾去和中国谈判，接受什么统一的条件，不会。这可是美国当年对台湾郑重做出的保证，为什么突然搞六项保证呢？因为当时大势所趋啊，从尼克松开始打开的闸门，到了后来这已经是顺水推舟了，这已经不可阻挡了。两边呢建交啊，该干嘛干嘛。当时谈了一个817公报，有了817公报呢，台湾就毛了，这什么情况啊？中国要求美国逐步减少对台军售啊，那台湾讲你会不会抛弃我们呀？停止卖武器等等等等，逼我们去和对方谈判，会不会呢？里根立刻这边跟你签817，这边我给你一个六项保证。这么多年美国政府都秉持着这六个基本原则，这是很明确的啊。一句话，美国和中国干什么，这跟台湾没关系，台湾的命运绝不会由北京来决定，这是当年里根接受采访的时候的原话。那你现在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征求习近平的意见？你为什么就军售的问题要和他谈呢？等于当年的这个郑重保证已经破了。那咱们下边就分析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不这么做就去不了北京，对吧？这是第一点。那下边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北京呢？答案是，不去北京就不能和北京完成贸易战的停火，这刚才的华尔街的原话吧，或者叫贸易战的休战。所以说必须由他去北京，主动去干嘛？两个字儿，求和。那下边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贸易战休战呢？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因为这场战继续打下去，美国只能打掉中国的贸易数字。你打掉是不会是多卖点东西少卖点东西吧，而中国掌握着稀土药品等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命脉，另外还卡着川普农产品的脖子，涉及到他洪州各方面的影响。你打掉的是他的数字，他掌握着你的命脉，这两边的轻重，两边的攻守转换，现在态势已经完全明了了，攻守已经完全转换了。现在是川普必须要去北京，求着要去北京去求和，而且还要表现得好才能去北京，去了北京才能得到北京的保证，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条件，才能为他的中期选举来维稳。整个的关系就是这么个逻辑的链条。而现在北京那边你看他有动作吗？那为了欢迎川普到来，那我们是不是提前做出一些条件的让步？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吗？他表现出一种老神在在的轻松感。当然习近平有他的巨大的经济压力，但和川普来讲他又有着巨大的政治优势。为什么他没选举啊？而川普面临着中期选举，只能在经济上节节败退。所以说这一仗打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败得这么惨，最后要拿台湾的军售来作为去北京的一个条件和筹码，背叛了自己当年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不是说着玩的。到这么一个地步，这可是当初谁都没想到的。咱把这件事掰开了揉碎了，是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呢？所以说现在怎么会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个确实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震撼啊。来吧，那下边说说日本。2月18号日本国会召开了首相指名选举，最后高市早苗拿到了354票，参议院在246票中拿到了125票，最后被指名为日本的第105任首相。在稍早的时候，因为他是上一任国会嘛，大家解散都选举去了嘛，那时候呢他的内阁总辞，就上一届的嘛，然后呢现在又指名成为首相，那今天相都召了，带着全体的内阁大臣全部留任，原班人马又回来了，又走到那个楼梯重新照相，换了身衣服而已。高市内阁 2.0 正式启动，到现在为止啊。那说到这件事儿，在中国没想到引起了一场狂欢。大年初二的一大早，中国大陆媒体集体高潮，高市内阁辞职冲上了内阁热搜的榜首，或很多粉红老少粉红爷们们那喜极而泣啊，谈官相庆，这大过年的本来很沉闷很压抑，最后这好不容易出了口恶气。你看有文章吗？突发上台仅4个月，高市早苗内阁全员辞职，日本政坛大地震。下一条，刚刚日本传来大消息，内阁总辞，又一种女魔头终于撑不住了。下一条，这都是我就都是从那个热搜那个题目上啊，我截下来的。天道好轮回， GDP 暴跌，民怨沸腾，高市早苗被迫率全队跑路。说日本彻底乱了，内阁集体撂挑子，高市早苗这回真的是一败涂地。小下一条，刚刚他下台了，日本史上最短命鹰派内阁解散，释放了什么信号？哦，这官媒什么的等等啊，一下这微博上这就沸腾了，那大伙儿这过了年了。 刚才讲了，为什么集体辞职啊？是人家宪法规定的标准的动作，这不是什么下台不下台，这就是一个程序嘛。那个辞了，然后再指明这个，最后呢，第二届告示内阁全体内阁成员留任，这是个正常连任的仪式，跟什么政权动摇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而且这次强势回归，人家原来勉强过半，现在三分之二以上，人家不但没动摇，反而稳如泰山，反而铁板一块了。那反过来你再看中国，那人家又当上了，这怎么回事？你再看中国的这些媒体，你再看微博，对新内阁的成立现在闭口不谈了。前两天那个头脑风暴热闹半天，过了回年那怎么算，没人提了。这就是大陆官媒的打法，说到中国人民在墙内每天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媒体环境，天天就都是这样的内容啊。你就说好得了好不了。那下一步呢，强势回归，那可就不客气了。明天进行施政方针的演说，这里边有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安保强化、对台湾的问题、对中国的政策，明天全来。另外呢，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强化情报体系啊，什么间谍防止法等等，这就全部都出来。另外明确讲，将挑战宪法，尽早创造国民投票的环境，要强力修宪，这就明确，这就开始了啊。至于他能干成什么，咱们先放到一边，但是呢，这个整个的内阁强势回归，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啊。你就看整个的这过程，中国的这些媒体的这个啊，这些写字儿的这些人，这种故意的愚弄和欺骗啊，当然海外那帮摇棍也是类似的意思了，他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然后故意啊往那帮可怜的中国民众那儿就投喂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看着啊一样的可恨了。来吧，下边说说日本其他方面的新闻。日本观光局礼拜三公布了一个数据，说今年一月份旅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9%，大数360万，是四年来第一次下滑。为什么呢？中国游客减少还真是主要的因素。减少了多少？减少了 60.7%， 对总体的冲击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我看到也有记者去问那些商家，说其实人是略微少了点，但销售额没有什么变化啊。为什么呢？日本本地人开始跨地旅游了，你比如住的北边的现在上东京转转啊，住的东京大城市的像北海道滑滑雪，人家内部开始活动了。原来呢都是外国人，弄得他们自己也比较苦恼了，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中国人确实是不去了，因为他把那么多航班都停了，想去恐怕也没那么方便了。那现在谁厉害呢？韩国现在是去日本的最大来源国，将近120万。另外呢，台湾增长了 17%， 70万人去了日本，就这一个月啊。美国也有20多万人去了日本，增加了 14%。 香港那边也大幅下滑，下滑了 13%。 所以说中国和香港啊，这个下滑是比较多的。另外说说日本的出口，那不两边打架呢吗？结果日本的出口创了一个历史记录啊，随着对华芯片出口暴增，日本出口创下了三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这是财务省昨天的公布，说一月整体出口同比增长了 16.8%， 是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的出口增长了 40%，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 51.7%， 成为这次出口好成绩的主要的推动。整个呢，对中国出口就全部啊，刚才说的是半导体涨了50几，对中国的总体出口增长了32%， 对欧盟出口涨了 29.6%， 对美国出口下降了 5%。 啊，这是有这个了。为什么呢？汽车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你看了没有，两边的打的跟什么似的，大量的芯片电子元器件中国开始大量采购。所以说你说那稀土你就不给他了，谁拿着谁呢？这里边谁管着谁呢？你弄不清楚啊。两边互相钳制啊，这个是有的了。另外呢，这个川普宣布了前一阵石破茂谈的那5500亿美元的投资，高市早苗当上新的首相了，那别废话，赶快跟川普确认啊，这事儿我们认啊，这5500亿的投资就是他了啊。这里边有什么油气田开发，包括美国的工业基础各方面的投资吧，啊，这账我们认。所以说这也是当初岸田文雄他们这些人不支持高市早苗那个时候抢这个首相的主要原因。因为都知道这里边有这些难度大的贸易谈判，这黑锅谁愿意投啊？5500亿我投给我自己好不好？我干嘛非要投给你美国呀？这你没办法嘛，你碰上这么一不讲理的，你不投也不成啊。那你说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历史罪人谁来当啊？那就让石破茂当呗。所以说当时呢，这帮老家伙是有算计的。你看现在，哎，是高市早苗顺水推舟把这件事给办了，跟他没关系，你当时都应人家了嘛。所以说这事儿呢是这么个情况。来说说乌克兰，乌克兰这件事儿上演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回合，这个我到现在抓不到任何的消息啊，把这个回合给大家讲讲。美国组织的俄乌谈判无果而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当然主要是俄罗斯没有准备做任何的退让。先说这个回合的上半场，第三轮会谈进入到第二天，就谈两天嘛，第一天就谈了点具体的，第二天就谈大事嘛。结果开始后不到两个小时，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纷纷起身离开，不谈了。俄罗斯代表团就指责乌克兰方面没有诚意，不接受美国和俄罗斯的方案，两边拂袖而去了，这不就谈破了吗？谈爆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川普第一时间就表示说，美国给乌克兰的时间不多了，乌克兰要么接受美国和俄罗斯的协议，要么他就没说，你自己掂量着办。就是整个这个回合的上半场，结果还有下半场。出人意料的是，那就各回各家了。在前往机场的时候，俄罗斯代表团的团长梅金斯基突然返回了日内瓦的洲际酒店，他掉头他又回来了，立刻联系乌克兰方面，进行了一场持续2个多小时的闭门秘密会晤，也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举行了一场没有美国参与的单独会谈。哎，上半场不是谈砸了吗？拂袖而去了，走了，骂骂咧咧走了。川普那儿也一块儿给小泽他们施压，下半场掉头回来了，还不让你美国参与，咱们单聊，聊俩多钟头，比上午那聊的时间还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外界不得而知。但我看路透社现场的记者讲，上半场谈完了，大家知道完了，那下边川普肯定会收拾乌克兰啊，说各种狠话啊，都赖你，都赖你。哎，结果俄罗斯突然回来了，这怎么个情况呢？路透的判断啊，应该是对和谈有利的一种状态。本来谈崩了，哎，现在他又回来了，就跟我们砍价似的，多少钱？多少钱？不要，不要，不要，走了。人又追回来，回来，咱们再聊聊啊！不是说不能砍价，你再聊聊，有点这个意思啊。所以说，那谈成什么了？我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搜，我没有找到任何的消息。但这个行动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是有照片、有视频的。嗯，没有你美国人，人家两边反而 谈俩多小时，你这是怎么回事？这现在有点不明白啊，咱们这两天盯着。那说到这种情况呢，小泽做了一个表示。美国媒体 Axios 讲说，泽连斯基呢说可以讨论顿巴斯撤军的问题，这个他已经做出了让步了，但是我从这儿撤出来，比如说50公里，那你俄军也要相等的撤出50公里。我不是说不能撤，这已经是让步了，我撤你同样撤，然后中间做一个缓冲区啊，什么欧盟的呀，包括美国什么志愿军在里边以维持秩序，哎，这个我能接受。他说现在你仅仅让我从顿巴斯撤军，我肯定是拒绝。他首先这次呢就讲了心里话，他说从情感上讲，乌克兰人们是永远不会原谅这件事儿，他们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他说了两遍，说他们不会原谅我的，我是不能答应的。另外他对媒体讲，当然在脆弱的停火协议下可能不得不进行选举，到那时候泽连斯基将成为候选人。也就原来说如果彻底停战，签了那个总的和平协议他就不干了，这是原来他的说法。如果现在就临时停火搞一个目前这种状态的选举，那现在啥也没弄成呢，停战也没有，加入欧盟也没有，加入北约更是遥遥无期，他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大家说这时候乌克兰是不是希望有这么一个代表人来代表乌克兰去加入欧盟，去跟世界各国领导人来周旋呢？不是他，您告诉我是谁，还有别人吗？就认他呀，到现在至少小泽一乐一亮相，大家全体起立鼓掌，你换一人试试，你让那扎卢日内包括别的人 你试试。所以说这张名片乌克兰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小泽自己也讲，我一定会成为候选人，我还会接着选啊。另外他也讲，如果最后达成协议，任何有关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的这种协议都将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这也是提前在敲打川普，你也别老挤兑我，我答应了也没用啊，最后呢还要过那个公投的。所以说这是今天的一些最新进展，就那个耐人寻味的回合我还没有查到目前的信息啊，我估计明后天大概就我们就知道了。嚯，这个好玩啊，这个没听说过。那说到俄罗斯这边呢，普京现在明显也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对那个电报群开始进行限制和打压了。在俄罗斯呢，好像推特脸书并不是那么火，他这个电报群，可能这电报群是不是因为俄罗斯人啊，他们一开始搞的这个东西他们就特别爱用这个，现在开始降速，开始删帖，开始各做各种各样的打压。现在他们有消息啊，官方讲4月1号我就彻底把你给封禁了。另外呢，普京现在明确讲，弄不好他要关闭俄罗斯对外互联网，也就是把所有的什么 YouTube 所有这些东西都准备全切。他甚至准备了相关的法律，就是国家杜马拿他也没办法。什么概念？到了这个地步了吗？切断和外部的联系，别忘了俄罗斯是一个勉强算半民主社会啊，他那儿还相对是比较宽松的，和中国相比了，但现在已经不行了，已经进来了。这种措施都是为了防止社会动乱才动用的最后的大招啊，要切断和外部的联系，这什么情况？这不成伊朗了吗？说明俄罗斯内部也有大问题，也快出大事了，不得已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了啊。那今天说说古巴，今天这个各大媒体都已经报了，最后卢比奥呢也坦诚，川普也说了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原来就有，但现在已经公开了。现在这不是挤兑封堵这古巴呢吗？结果卢比奥正在和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进行秘密会谈。 原来那卡斯特罗早死了，劳尔卡斯特罗呢现在也不小了，也得八九十了，他还活着。他原来就卡斯特罗哥俩掌权嘛，前后掌权。那他们这个家族，你想在古巴那嘎的地方跟金家爷们儿也差不太多啊，人家那也是说了算的。现在的这位总统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啊总经理吧，也是他们家的一代理人啊，在这儿呢人家是铁打的江山。现在卢比奥正和卡斯特罗的孙子正在秘密会谈，不找你正式的政府，说明什么？美国还是把卡斯特罗家族视作是古巴真正的权力的中心。他们研究了半天，认为这个孙子，好几个孙子呢，就这孙子是务实一代的代表。哎，是有点倾向现代化啊，面对现代文明是有小向往的。哎，他们选了半天，认为这可以啊，这个呢，他们想找一个未来的代理人。埃克西奥斯报道说，卢比奥他们正在古巴找下一个德尔西。德尔西谁啊？就委内瑞拉现在的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嘛。他们在这儿也想找这么一个代理人。从目前来看，作为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在和这些土围子在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用的这种方式，到现在看，还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啊，有他们的道理，不战而屈人之兵。哎，把你这些强硬派或者是那些僵化的那些东西啊，根本不能勾兑，不能谈判的，我都不搭理你们，我就找这个。然后慢慢慢慢，咱们看看能不能一块做生意，一块来改变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现在呢，原来我对这个是全否啊，我认为这个太龌龊，太肮脏。目前呢，通过委内瑞拉目前的这种小进展，当然还没有结论，但目前的这种小推动，现在我倒有点改变我的观点，这种做法也不能完全否定。你比如解决伊朗问题，你世俗的这一派佩泽什基安啊，包括原来这个什么鲁哈比啊等等这些人，也不是说不能商量，但神棍这帮彻底是不能谈啊，所以说这帮一定得消灭他们。那和那帮人呢也可以勾兑嘛，就是国防军那边可以勾兑，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教卫军这边，那这又彻底消灭。所以说两边呢，它是有这么一个思路啊，这个我还是比较，咱们再观察啊。下边咱们说说伊朗。伊朗这件事儿，这两天的帖子都传疯了，说美国已经把三分之一的海军都摆在阿拉伯海，要锤他了。我就说写这帖子的人您稍微动动脑子，就是福特号航母过两天赶到，才俩航母，这就是美军三分之一了。美国有多少航母您知道吗？美国有多少架 F-35 您大概查一下数好不好啊？哪儿就三分之一了？这没，远远没到那个程度啊。当然了，没到那程度，就现在这程度灭伊朗那是富富有余了。善攻者攻于九天之外，就从九天之外揍你，那你是一点辙都没有啊。当然了，伊朗这儿善守者守于九地之下，那我往深了藏呗，那你也没辙啊，找个空眼藏起来，这也是他的谋生之道啊。那为什么说到这战云密布一触即发非要打呢？那主要是这两天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在那天谈判，美伊谈判嘛，就在当天他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呢华盛顿方面已经告诉以色列，外交努力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德黑兰不满足川普的要求，说整个这一天谈判呢只是交换了一些短信的草稿，然后他们就把它称之为进展。实际上到了这天晚上，白宫已经告诉以色列，外交途径可能已经彻底结束了。这是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然后福克斯新闻也追了一把，说美国已经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要么拆除核计划，要么你就面临其他选择。另外，根据几份报告，第三轮谈判可能根本就不会再举行了，也就是这是第二轮嘛，到此为止了。那你要到这么说的话，那大兵云集，那就干吧。但大家别忘了，这十二频道他站的是以色列方面的立场，以色列怎么着，他当然希望大干一场了。 但是从谈判双方每一双方事后的表述看，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情况呢，路透社的报道，在17号结束的第二轮美伊的谈判当中，双方就一些总体问题达成了一致。谈判代表团将会向各国政府汇报磋商之后，美伊双方将继续讨论细节问题。现在是总体问题，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回去汇报去，下一步咱们谈具体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说，这次的谈判进行了严肃讨论，气氛更加具有建设性，双方能够就一套指导原则达成总体共识，并据此继续推进协议的具体的文本。说双方呢需要进一步谈判啊，会促成最终的协议。他讲呢说，这轮谈判比上一轮更加深入，各方都提出了各种的想法，最终我们就一些指导原则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啊，我们奠定了未来协议文本的基础。当然他也讲，并不意味着很快就能达成协议，但总的大的道路已经开启，就后边还不一定啊，谈多长时间不知道，但整个的路子现在还可以。伊朗外长的评价，目前谈判进展良好，形势乐观，这是这边的说法。下一轮谈判什么时候谈呢？啊，到现在还没有确定，现在先把谈完的这个回去来磋商，大家原则接受，然后再确定第三轮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啊。这件事呢是这么表述的。然后这边呢，卢比奥因为没有参与这次谈判，他倒没说话，谁说话了？万斯是发表了一些看法，总体来说也说是第二轮谈判进展还是不错的，这是万斯的说法。那未来两周目前的安排就是对框架有了嘛，然后回去汇报，大家原则同意啊，然后就拿出下一步的具体的一些内容。第三轮谈判会在一个月内马上就举行。为什么？川普时间紧呐，他的中期选举是等不起的，所以说这事儿不能往下拖。谈成什么了？什么框架啊？耶路撒冷邮报是做了一些报道，说伊朗表示愿意把铀浓缩活动暂停3到5年，时间肯定跨越川普剩余的任期，也就是在你是总统的时候我肯定就不干了。但现在呢还是有一些核心的分歧，美方的红线是停止铀浓缩，限制弹道导弹计划，停止支持地区代理人的武装，这三条还在啊。但大家注意，少了一条，注意了吗？那400多公斤呢？原来说交出来，你给土耳其、给俄罗斯都不成，交给我，这条没了。伊朗的红线呢？我要保留核能力，就是民用的，和导弹计划，这事儿没商量。另外呢，要求获得协议保障，这里边看出差异来了吗？支持什么珍珠党啊什么的，哈马斯那个他就没有了啊。铀浓缩我也没说，我只是保持核能力，我有核电站嘛，这个你得允许啊，我又不搞核武器，导弹计划没商量。另外咱俩得签一个正式协议，你不能再次退出，因为以前不搞过吗？和奥巴马搞过，川普上来就给废了嘛，那不行啊，你必须这样。然后以色列这边呢，那不行，以色列这边是彻底摧毁你的核能力，彻底摧毁导弹能力，另外包括政权更迭啊，他这个要价就比较高了。所以说现在呢大致的路子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整个情况还是要谈。那因为呢美军还没有全部的准备到位，所以说现在二月份打这件事儿您就省了吧，这事儿不太现实啊，这事儿是不可能的啊，这事儿不可能。后边都约了，你比如说卢比奥2月28号去以色列啊，还有什么的等等，因为未来的一系列的外事活动都已经提前都公布了啊，所以说二月份大概不可能了。说说美军的准备，福特号航母 已经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已经进入到了地中海。20号，也就是到明天，就够得着伊朗了，他就进入啊，他那个飞机的距离就可以够到伊朗了。然后在月底前和林肯号航母会合，在这保持双航母的压倒性的态势。然后在过去的24小时内，美军向中东紧急调动了超过50架战斗机，这里边有 F-16、F-22、F-35 等等大量的飞机啊，正在往那边运动。啊，今天我看到最多的数还一说是80架啊，这里边很多了。空中加油机、空中指挥那四架大的预警机都已经从欧洲起飞，奔中东的各个基地再去。另外，它的萨德反导系统和爱国者系统都已经落地，都已经安装完毕了。所以说，这个呢，它差不多了。目前的评估，美国在伊朗的规模和强度，相当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那个沙漠风暴行动，比当年科索沃战争的那个规模还要大。那当然和去年那午夜铁锤行动相比，那个就远远的要高过那个了。所以说现在要开打，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外科手术，而是一种全面的、饱和的、彻底瘫痪敌方防空和战略目标的一种战役级别的空袭。你要说灭国之战到不了，因为没有地面嘛，只是空中的，那也算是灭国级的一次打击了。他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大概在3月中旬，应该说他就全部都就位了。2月份大概看不会打了。那说说伊朗方面呢？伊朗方面内部也有一些动作。2月17号，正好是那个1月8号大屠杀40天，他们有一个哀悼期。这是什叶派呢有这么一个文化。你比如说中国人讲究头七，讲究满月周年，人家那儿讲究40天。结果就在这纪念日的当天，在7个省份发生了12起的抗议活动。人们还是真勇敢啊，人们还是没有就吓退啊，还挺勇的。另外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在德黑兰省沙赫里亚市发生了强烈的爆炸。爆炸发生在存放军用装备、弹药和燃料的仓库，到现在还冒黑烟呢。今天我看到 BBC 什么的那个远处看到的火光画面，到那个和浓烟到现在还有呢。也就是里边，你最近这种意外事故太多了，我估计以色列摩萨德什么的，人家一直在下边鸭子划水，在忙着呢啊，人家一直在干。那伊朗官方也没闲着呀，昨天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搞了一个智能控制演习，把海峡的一部分区域关闭了数个小时。今天都有照片，现在有朋友去过那个海峡，他说他那儿老雾气昭昭的，因为大海上嘛，平时的能见度没那么远，他说拿一个普通的望远镜，那些游轮你全看得到。哎，这个他说的，因为他亲眼所见嘛。今天我看到有媒体照的，就那边停着那游轮一个挨一个多了，排大长队。为什么？他在这儿演习嘛。演习完了，你也得一个一个恢复航行，你也得等很长的时间啊。他真的在干，在对标美国。你要弄我，我就封锁了。那老头哈梅内伊呢？或公开叫板，我要击沉美国航母。他在发表的一个公开讲话里讲，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将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你来一个来俩我根本不在乎，都给你炸沉了。这老头是怎么回事？他认为他那法力无边还是怎么着？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有神通了。另外中国通过卫星，这事儿基本已经抓到了，那两条间谍船就在那附近在航行，白色的啊，美国也抓到了他们的画面，说他们在向伊朗提供情报、监视和实时的跟踪，把美军的军事集结和整个的这种人家的布局都展现给伊朗的军方。 说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伊朗先进的监视和侦察伙伴，向他们提供卫星图像、导航支持，甚至可能提供实时的情报，用他的北斗导航系统来引导你，比如说真的要炸航母或者是要干嘛，他用他的北斗啊来给那帮导航。哇，那要到那个程度，那中国就实质参战了啊，这是很严重的啊。那到这儿我们今天评论几句。现在绝对是以色列坐立不安的时候。尽管伊朗呢并没有做什么原则性的让步妥协，但是川普还要继续和伊朗周旋，还是坚持要谈，还是那句话，他并不想打。今天我看到马格尔就班农他们这帮人，人家开了个研讨会啊，他里边有一些主要的观点啊、我把马格尔的一些想法给大家说说啊。他说呢，这条水道叫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大量的石油从这儿经过，这地方伊朗人说了算。那如果开战，伊朗人需要做什么呢？不需要什么高科技啊，只需要几发炮弹、几枚导弹就足够了。为什么？没有船敢过去了，再也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敢来担保了，所以说全球的油路瞬间就会被掐断，到那时候油价80美元、90美元，甚至会翻倍，现在60多嘛，到时候会翻倍，到那时候每个美国人加油的时候都会感受到这种切肤之痛，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啊？我们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啊？这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吗？所以说到底是为了谁啊？最后马克们的结论，谁推动这场战争，谁就是美国人民的敌人。嚯，这马克们啊都急了，在敲打川普，你可不能上，我们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怎么了？我们航母什么一航母二都去了，都在那儿非要跟人没完没了。你还说白了吧，你就得给以色列当打手嘛。那为什么？那这犹太人在美国啥分量你们自己不知道吗？那你能怎么着啊？这两天老内一直在耍脾气啊，甚至要自力更生了，我以后不跟你来往了。我昨天讲了嘛，那美国一下都毛了，别呀、啊、那我要和你发生关系啊，你别不跟我玩了。所以说这事儿是不得了的。这马哥们都急了。那下边的局势呢，现在预测盘 Polymarket 他们现在的预测，我前几分钟看呢，三月底之前打伊朗的概率已经飙升到了将近70%吧，65%-68%上下，有点小波动啊，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基本同意这个判断，一个月就现在这么鬼扯，就这么谈啊！你看这伊朗外长还挺兴奋，你看我们谈挺好，谈挺好什么呀，这答应什么了，就这一个月，以色列就看川普你能搞成什么，一个月期限一过，那以色列就要自己干了，只要以色列一干，到时候川普没辙，只能跟着下水。还是那句话，就像马哥们讲的，只要一开打，短期内就解决不了，中期选举也就彻底凉凉，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现在川普呢，当时从伊朗闹事儿，老百姓起义，川普就跟着一直参与，到现在想把那条腿收回来都收不回来了，当时参与的有点过深，到现在当时就想赢得一点名头嘛，你看我这支持嘛，他没想到最后，嚯，我要全身子都下水，那对不起了，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事儿你就掺和定了。所以说现在啊，这是目前的局面。来下边说说秘鲁，秘鲁这大哥真的是让人家给罢免了，上任了4个月的秘鲁总统赫里被人家给弹劾了，75票赞成，24票反对，3票弃权，把他真的给弹劾了。为什么呢？这两天都在闹这件事儿，推特脸书上都有这个画面。那是一中餐馆，说到这位秘鲁总统，嚯，这大人物啊， 穿上那呼底，就是戴着帽子的遮着脸的，深夜他摸到这中餐馆去了，干嘛呢？和那位著名的中国商人杨志华来会面，两次都被人家拍到了。这杨志华什么人？这杨志华在当地有很多特许的经营权，有港啊，说修路，最后拿到了政府补贴以后又放弃啊。另外呢，有很多能源项目的经营权等等啊，这和政府高层都勾得特别紧。那结果你说清楚吧，他又说不清楚。最后一看，你和中国商人结果纠缠在一起啊，最后这件事呢把他给废了。这事儿是很有意思的啊，等于中国这商人呢，你就想他们在那儿的势力有多么的强大啊。用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外壳，他们在里边输出中国腐败，这一直就这么干啊。到那儿去直接给总统钱，总统也不敢要啊，那怎么办？那中国人聪明吧，你有儿子吧，好，把你儿子弄到我公司来拿干股，还不好，得把你太太再请进来，你太太也跟着拿干股，最后太太和儿子一块上家跟这总统折腾，能不服吗？马来西亚那总理那纳吉布，包括非洲的那帮黑总统，那都是这么翻车的。最后这些矿产各方面全在他们手里啊，相当的黑了，这没辙啊。说到秘鲁呢，这些年也是流年不利啊。这位赫里的前任总统，他干四个月被拿下，前任总统也是被弹劾的，前前任总统也是被弹劾的，也被判了刑了。那这哥们下去肯定是要被判刑的，人家肯定会调查他呀，你不能白见啊，你拿多少，对吧？所以说现在呢，近年来从那个日本裔的藤森以后，估计是个个坐牢，这比韩国那个还凶险啊。这韩国文在寅到现在是被告了，到现在人家还好好的，人家没事嘛，打破了这个魔咒嘛。那现在秘鲁这魔咒啊，套得死死的，就跟中国这儿啊，这出这么个事儿。来吧，咱们说说冬奥会，简单说是这快差不多了，应该说四分之三、三分之二都已经结束了。到目前为止，说说奖牌榜，排第一的是挪威，这没辙，冰雪国家，人家常年就养着大量的这种冰雪设备，那冰雪设备高台啊什么的东西都很贵的。这冰雪运动那是贵族运动啊，那他怎么能养得起啊？全世界每年那些俱乐部，你比如说中国运动员，那你还在中国东北弄一个，那你弄完了以后你得养着，你得多少人啊，那你哪养得起啊？就背着包上挪威，上人家那儿滑去吧，上瑞典，上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吧，上那儿搞去啊，人家那儿有这个俱乐部啊，你得只能用人家的设备了。所以说人家那儿常年，所以说水平高，这是肯定的了。现在的奖牌总数33，金牌15块，高居榜首。东道主意大利奖牌总数25，金牌9块。美国呢，传统强国，奖牌总数24，金牌7块。再往下，那就是露了大脸的这次的日本，奖牌总数22，金牌5块。他金牌呢大概在第9位啊，上边还有瑞典什么能得6块金牌。你得说后边这个呀，你得说奖牌总数啊。你说瑞典你有6块金牌，那你奖牌总数才15块。日本这次是整体一块上来了，这是相当凶悍的。所以说到现在人家是第4，今天自由滑滑了没有啊？这个女的短节目下来前4里边人家有仨，然后就是美国华裔那个小刘在里边4个人里还有他，分差的不多，4个人都有机会。但是呢好像都认为那织田，版本织田好像机会最大啊。这个呢日本人今天又准备哭了，准备跟着这感动跟着激动了，所以说今天这个有可能啊，所以说大家都盯着这个呢。说到中国这次可老不容易了，拿了2块金牌，奖牌总数是9，排在总排行榜的14位。作为中国的参与冰雪运动的这些人啊，俱乐部啊，各方面来讲，这成绩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这就可以了。 反映了真实的情况。特别是今天呢，中国有一位小苏啊，叫苏雨明，这字儿有点小啊。哎，他在男子坡面障碍技巧，他拿了一块金牌。今天这两块金牌里，他拿了一块金牌。这件事儿呢，那给中国摆脱了这个大尴尬，这次终于有一块金牌了。但是背后这故事确实是耐人寻味。这位小苏的主教练是一日本人，这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几年了，是由佐藤康弘来指导啊，这叫苏宇翔还是苏灵啊？苏灵明、苏宇明啊？我看不太，这字儿有点小，一会儿我弄大一点啊。从17年就教他，等于从头教到尾，这都八年了，九年了啊！当时是为了冬奥，北京冬奥会，当时为了给他突破啊，这佐藤一直教他，这可不容易啊，是一日本人。这令人叹息的是，这位小苏呢，一鸣惊人，最后他在生日当天英勇夺冠，给中国赢下了这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后边站着一日本师傅，他战胜的是谁呢？战胜的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所以说我就不明白，你没事你中国你老跟日本人较什么劲呢？你的冠军是人日本师傅教出来的，最后人家教了你，战胜了自己的选手，你告诉我这里边人家什么心情？大伙儿也就哈哈一笑呗，谁功夫高谁赢，这里边哪有什么国籍呀？那你要说这里边循环，你说这佐藤回去咱掉一个啊，如果是一日本选手让中国师傅教出来，战胜了中国选手，你告诉我那师傅就那教练还活得了吗？你别看中国这国土这么大，日本的国土那么小，说到那心眼儿，人家那那么大，你这个跟针鼻儿似的。就你的民族的狭隘性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所以说，说到这儿啊，这背后还有这故事呢。你把这个位置你调一下，你一换位思考，你就明白了这里边有多可乐啊，多好笑。那说到今天呢，嗨，今天这主角呢，可能是这届冬奥会呢，啊，稍微的平淡了一点啊，稍微的平淡了一点。哎，结果今天呢，让一个狼狗把冬奥会的气氛给推到了一个小高潮。在越野滑雪资格赛里边啊，两个运动员的女运动员还在那儿奋力争先，最后冲刺的时候，突然跑进来一只狼，长得跟狼似的一个狼狗。据说呢，这叫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狼狗，它还挺有名的。跟德牧还不一样，跟 Husky 也不一样啊，他就是个看着就是个狼，灰灰不溜秋的。一开始有点在那犯愣啊，看周围怎么那么多人，一看这俩，哦，你跑我追你，结果他这俩后边他就冲线。特别逗的是呢，他这都有摄像机嘛，当时为了差距很小的时候分出胜负了，把这狗也给照上了。啊，这狗呢，这张照片那今天我看在推特脸书上都有啊。我估计这狗主那未来要把它弄成一个裱起来，弄一个大相框啊。这狗特别可爱，叫什么叫纳兹古尔，哪来的呢？旁边人家那儿一小镇嘛，旁边那儿人家邻居家里的狗，他也不知道怎么从里边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那我估计邻居也追，要不然大家怎么能知道他的名字呢？那肯定是这狗主说的嘛。嗨，就在这儿追。非常友好，也不咬人，就然后就过来，大伙挺好奇，然后大伙收拾雪板走了，他跟着也走了，啊，今天的货这只狗，前两天是日本那小猴子，那小猴子找着主了啊，人家找着组织了，这两天，前半年是折腾什么呀？泰国那小河马，那木凳啊，那小河马特别神啊。老咬人那特别好玩，然后现在是小猴子，然后这两天是小狗子啊，所以说人们现在呢对这个啊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温暖啊，这个是非常感人的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美国方面各大平台都在报的最炸的就是民主党众议员泰德刘，他的中文名叫什么我给忘了，泰德刘 他出来呢做了一个宣布，说爱伯斯坦档案显示川普强奸儿童，就这么一本正经的说啊，说他的名字在爱伯斯坦档案中出现了成千上万次，这些档案中包含着令人高度不安的指控，说川普强奸儿童并威胁要杀害儿童。当然这是不是那个前两天我们给节目里讲了，有一个啊，这个当时在里边是有一个起诉书啊，还是一个什么呀，在文件里有啊，说13岁的时候被人强奸，那里边就有川普啊，还说呢要杀他，或者他说的是不是那张纸，那个当时你想他好几百万页呢，能找出那张纸来也很不容易的啊，当时呢是说那个啊，不知道说的是不是那个。等于他讲呢说没有删节版的，就是露着的，他们能看到的爱伯斯坦档案，包括川普性侵未成年人的露骨的证据。他认为这就是政府拼命想要掩盖的黑暗秘密，说之前公布的内容掩盖了真相的，就是掩盖真相，可怕真相的烟幕弹。他说他是原来那些东西都是烟幕弹，现在呢这已经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了，而是对最高级别刑事犯罪的直接的指控。哇，这位议员直接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陈述啊！到现在无论是川普本人还是白宫都没有对他的这个表述做出回应。你要按照川普之前的脾气，我得告你啊，好家伙，你这直接奔我来，你等于这是向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我是那什么，那还得了了。你别说美国总统了，换做咱们每个人，你有一人说啊你是干过这个，那我也跟他拼了，那肯定跟他干啊，对吧？那现在那边还都没说话呢。当然呢，那你说这位泰德刘说的对还是不对，这是党争还是一种什么情况，还是他真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到这儿呢，咱们先别下结论。我还是这句话，这么严厉的指控，你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你必须是有所本的。下一次就不要这么虚着跟大家说这个了，您把那张纸拎出来，你必须拿出证据来。要不然的话你放完这一炮你没有后边的跟进，这也不能服人啊。这一点呢我只是告诉大家今天是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咱们采不采信，那你得拎出几张东西来让大家来看看。这确实是有刚才说的啊，有露骨的证据。那些证据是什么，这必须得说清楚啊。另外呢，现在川普的办公室主任那位苏吉·威尔斯着急了，这中期选举现在怎么办？他搞了一个战略会议，把大伙都叫来了，100多位政要人士参加了他这次会议。那现在大家定了，那想赢中期选举，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呀？是经济。他们列了几条，一个是住房负担能力，一个是健康保险透明度，还有降低医药成本，另外还有减税，另外呢国会禁止股票交易。就解决这几个问题就能赢吗？那现在大家的物价呢，对吧，关税给大家带来的物价的上涨等等，这些大家的每天上那些杂货店，像买那些日常用品，上超市眼见着这个价格在那儿，你不解决那个你怎么弄啊？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啊，如果就开这么一个研讨会，然后大家回去就立刻行动，就能扳回整个的大局来嘛？我认为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用了一年的时间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局面，你要想把它扳回来也很难。美国这么一个大体量的一个机器，你启动它往这个方向去很难，你要再想把它扳回来更难。所以说呢，就看他们研讨的这些内容，我并不是特别看好了。然后今天呢是谁呢？今天是我看谁做的民调啊？路透和易普索 他们最新的一个民调啊，不说川普了，就说两党，现在民主党呢是 41%、共和党呢是 37%， 两边差四个点啊，现在不确定的是 14%， 这是最新的一个民调啊。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现在还在年里呢嘛，初五之前都算过年，那今天也得给大家汇报一下，不管怎么说，说说楼市。现在有很多专家呢都用了这个标题，中国楼市现在已经迎来了堪比2008年的严峻时刻。一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环比下降了 0.4%， 同比下跌了 3.1%， 创下了七个月来最猛的同比跌幅。说到这个新房呢，大家只听这个趋势，就是七个月来最猛的跌幅，就记住这句就完了。为什么现在呢？它因为有很多隐藏的价格，它里边有很多的优惠，所以说你看它下降，只环比下降了 0.4%， 那可不一定啊，这都是字面的啊，实际上真正达成成交的那个，他们优惠给的更多啊，所以说那个呢，现在只听一个概念。然后说呢，70个被统计的城市中，62个城市房价下跌，比去年12月的58个在增加，增加了4个。说过去的46个月里，中国房价有43个月都在下跌，创造了史上最长连跌记录，这是新房。那说到二手房就非常惨烈了，二手房更准确，因为一手房房企它会倒轨啊，二手房呢更直接。一线城市同比狂跌了 7.6%， 中小城市的跌幅啊，不同程度都在 6% 以上。几家机构的预测，2026年新房销售还要再跌 10% 到 15%，新房，二手房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知道了。中国的这一轮房地产的猛跌已经跌了六年了，啊，就算是从2021到现在，这就算是进入到第六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您问问旁边的日本人，你就知道了，日本什么时候那利率从负的变成零才变成正的？您自己看看，人家是20几年才做到这一步的，你就知道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好，原来那房地产都翻倍啊，到现在这才跌多少啊？哪儿到哪儿，这才腰斩，那么没完啊！这件事儿是没完的。下边说是这个，这件事儿呢，实际上是个大消息了。中国的日本商会他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很严肃的啊。对他旗下的1427家会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9%的企业对中国经济持悲观看法，这是第一次。原来呢有60%多、70%多等等，这次呢是99%。这些企业里包括有制造业，这里边有汽车、电子、机械、金融保险、零售消费、服务业啊，包括做供应链的一些贸易公司啊，这里边都有。所以说它的样本量非常之大，代表性非常之强，基本上把在中国做生意的日企的各行各业全都包括了。99什么概念？就是几乎没有企业认为在今年中国经济会有任何的改善，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谨慎了，这是集体的信心崩塌。为什么呢？我看了看日经的这篇文章，大概呢是四方面吧。首先说的是他们自己，需求严重疲软，消费和订单大幅下降，就这99啊，根本没法做啊，这个订单实在不行。这是说他们自己。然后说到中国，他们关注的还是房地产。因为按照当年日本那次暴雷的路径啊，房地产呢是拖累了整个的国家经济。那现在中国一样，房地产和地方财政还是主要的问题啊，包括中国的基建投资能力也没钱了嘛，政府也没钱了，严重下降。因为房地产的问题，居民财富大缩水，他们的消费更加的保守，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 就是中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好政策坏政策你能不能稳定下来，中国那个政策就没有任何的稳定性，法规呢随意的就更改就变化，哪天习近平一着急连夜开会就又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这个呢让外资们都感觉到这事儿没法办啊，你甭说外资了，内资的这些民营企业家投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再加上什么反间谍法呀，什么商业环境政治化这些东西啊，这说来就来，人家大家呢商业最在乎的就是规则透明而且有稳定性，中国这个呢现在处在巨大的动荡当中，这个大家认为你好不了。另外呢这就是一个现实，企业一加一，也就是中国这儿有一个在东南亚复制一个另外的企业，但是不光是日企，中国企业也在这么做，都在搞东南亚的备份，然后逐渐的把中国这块掏空，慢慢都搬到东南亚去。所以说现在呢不是说你愿不愿意走的问题，现在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啊。这一点呢他们从这四个大的方面综合判断，99%好不了，整体悲观啊。所以说这个是特别要命，这个是特别要命。为什么特别在乎外国人的评价？旁观者清啊，如果你这儿的环境好经济好，外国人都愿意到这儿来挣钱，现在外国人都跑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地儿已经不行了。这帮人是最明白的啊，这个里边他们没有什么爱国情感啊，没有什么这什么下大棋还博弈，人家最现实，你这儿有钱赚，你这儿环境好，我就来。你说你现在为什么都跑了？说明你这儿不好了呗。我认为这个呢是一个，一个真实的一个评价了，这是一个评价。另外说到下一条呢，说说那个春节那机器人啊，我认为呢那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进步。啊，你看一年前他们到那个程度，到这儿呢一年以后进步还是比较大的。当然有很多朋友后来给我写信说，大康你别让人给忽悠了，那都是拿遥控器在后边比划着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遥控器在背后比划着，其他国家你比划一个我看看，对吧？那它也是一种制造业的能力。当然你说和 AI 的那个最终的那个产品那还差远了，那当然呢至少在他的一些啊这个制造业的能力上，我还是认为他们还是比较厉害的。后来我收到了专家的一封来信啊，他的判断呢，他是业内的人啊，咱们听听他怎么说，推荐给大家。他说中国的供应链在整个机器人的这个环节，他们的强势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里边的执行器、减速器、电机、传感器等关键的部件上，就机器人身上的这些东西，目前在整个全世界没有竞争对手。也就是在你要想做这个，没有中国的供应商，你在美国的也罢，日本的也罢，你也做不出来。哎，中国在这方面呢，他们拿手，但是说中国在智能上，也就是 AI 智能上的落后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偷不着。整个这方面的 AI 人家全是闭源的，没有开源。你不像原来马斯克把自己的特斯拉电车开源了，大家都可以看都可以学习，现在人家是闭源的，人家你看不着。所以说这个呢是中国机器人没脑子，你这脑残机器人，这个是最要命的啊。所以说这就为什么拿遥控器，因为它没有那个智能的部分啊，这个是他也承认了。其实这位专家讲呢，最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叹息了，实际上就是中美合作。你要说美国自力更生你也做不了，你是你有 AI 你有芯片各方面你都没毛病，你做出来的是什么呢？那些机器人都是一些昂贵的残次品，你制造业不行。那中国这儿呢它制造业有它的特点，那儿没脑子，没人工智能，没芯片， 结果呢，中国都是弄出来一些非常便宜的智障机器人。他说你要把两边的优势给合到一起。当然呢，他里边说到了一些马斯克啊，因为马斯克就是中美合作的一个标杆嘛，他把美国的一些技术到中国，要结合了中国的制造业上下游供应链啊，最后他整出这么个东西来。那下一步机器人是不是这个优势在他这儿也能体现一下，现在这不知道啊。但现在看呢，这非赶上这帮红卫兵吗？你要原来是江泽民什么的，这个和西方的利益集团来回忽悠，对吧？跟华尔街关系那么好，你说两边一块搞一搞多好呢，对吧？人家那边有高科技有脑子，中国这边能做胳膊做腿做手，最后两边一结合，这不就落地了吗？那现在两边他搞不到一块儿，他讲五年之内，他说大康你乐观了啊，三五年搞出来，他说现在目前这么看，这么分着家，五年也搞不出来，五年十年可能都是他啊，这是专家业内的一个说法啊。这中国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可惜了，是一脑残，这是他的一说法。好吧，那今天这事儿啊，咱们就不再争论了，各有擅长啊。我想这个呢，还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过年。嚯，又说这春节，这春节1912年。应该是袁世凯吧，那时候给咱们才叫了春节啊。说到过年呢，给大家做一点小科普，我也是查到这个资料，今天呢在我这儿存了好长时间，今天呢给大家聊聊啊。说到春节，正月初一嘛，后来改名叫春节，原来叫元旦，阴历嘛，咱们叫元旦，后来有了阳历年，那个又改名叫元旦了，那都是后来民国以后他们又搞了搞啊，原来就叫元旦，一年的初始嘛。但是中国这个年也都不一样，也都不一样啊。原来史记里边是有这么一个记载的，史记是认为有夏朝的，当然夏朝呢到现在是不是在巴基斯坦现在都不知道啊，也可能在西亚的某个地方啊，不知道啊。那当然呢，中国的史书里既然记载有夏朝啊，咱们就算它有。但那时候夏朝的年是在农历的一月，就是后来农历的一月啊，从这儿开始啊，大家咱们就从这儿就起始了。那后来到了商朝，这个有啊，当年的岁首，当时夏朝是寅啊，就是农历的一月。商朝呢认为不行，我得比你提前一个月，就比当时的夏提前一个月，也就是农历的十二月，也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说的腊月，就过年了。初一是在十二月啊，这个是有的，这都史记的记载啊。那周朝带了商朝，那怎么办？那我不能跟你一样啊，我得比你再早一个月，他就到了子月啊。刚才一开始是寅，后来变了丑，后来到这儿就变成了子，也就是农历十一月，就是一年的开始，又提前了一个月。那最后到了秦朝代周，那我秦朝了，那我不能答应，我凭什么过你的呀？我再提前一个月，也就是到农历的十月，就是我的正月，就变成了一年的起始。你就看啊，这一原来还搞这个竞赛呢。后来到汉朝，那不是灭了秦，汉朝初年呢，刘邦没文化，对这事儿呢好像也不是特别讲究，一直沿用着秦制，也就是十月份过年。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人家啊，这当时董仲舒他们这一大帮人嘛，咱们得这哪成啊，重新立规矩，你还得按照正式的这个天文地理的这么一个变化嘛，又回到了当年的农历的一月。你看这转着一大圈，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回去。从那以后呢，那就因为这是有儒家，因为儒家思想贯穿了后边的小两千年嘛，从那就开始，因为有儒家文化背书啊，这件事就不会再动了。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嘛，他们就说了算了。 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一直到什么唐隋隋唐什么宋元明清，哎，就基本就都是这样啊，就基本上都是改为农历的大年初一，这一年我们是一年之元旦。那很多人讲，你跟这事儿较什么劲呢？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奉正朔，对吧？你要继承一个王朝或者怎么样，我要奉正朔，这个在过去中国传统文化里老重要了。我得有玉玺，我得继承中国文化，我还得奉正朔。什么正朔呀？就中国人的农历，我得按照中国人的这个天文历法来过日子，这叫奉正朔。所以说后来就把这个给立为了正朔啊，这个过年这个是很长时间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从汉武帝时候，在汉武帝之前那年的日子都不一样啊。这从一开始的正月一直到十二月十月份，最后十一月一直到十月，最后到汉武帝才可以又恢复回去了啊，这很有意思啊，这个挺逗的。那最后呢，到1912年吧，我记得啊 ,1912 年最后国民政府呢最后把它定为春节。真正人们现在过春节有这么一个说法，它变成一个正式的一个全民的节日，后来又政府放假等等，到这么一个程度，是从1912年开始的，到现在这才100多年。所以说你要一说啊，我们自古以来就爆竹声声除旧岁，我们原来历史上就过年，我今天给您恢复一下，到汉武帝之前那过年的日子都不是一个日子，这哪儿挨哪儿的，都根本不挨着啊。所以说呢，正经过年中国人加起来才100多年的时间啊，这个是全民啊，这大江南北才统一到这一块啊，所以说呢没多长时间。原来呢各地民俗也都不太一样，这没什么可什么历史源远流长，这个不到那个地步。墙内朋友呢今年给做了这么一个说法啊，他们在墙内呢有切身的感受嘛，感觉到今年春节在墙内是格外的冷清。他说了这么几个方面了，说短信拜年，就是微信拜年吧，原来还能弄个小图片还群发一下啊，有时候确实很讨厌，让人大家一收一看这种标准的图片，你拿我当不当朋友啊，一看这不就是广而告之一个大群发嘛，很多人就都不回啊，或者是怎么样了。今年连这个几乎都没有，今年微信拜年基本看不见。我不知道在墙内啊，是不是我这朋友看到的不一样，我们家夫人也有微信嘛，可能也就几个，原来呢就一晚上闹啊，没完没了的发的呼啦啦呼啦啦全是，很少很少。今年啊，这是这个，另外呢原来还微信群呢，那不是原来都是什么同学群朋友群亲戚群，还得给发红包嘛，没无几俩钱了，没有那么多，还要抢红包，基本没听说过，今年总很少有这种事儿。然后朋友的切身体会，在路上，你比如说他也专门上一些热闹的地方去，人明显减少。你比如说上海的朋友就说到城隍庙啊，他那天带着孩子啊也去了，拍了一些东西，人看着还是挺多的，或他说这和往年相比差远了，能有往年的一半就不错了。我说是不是今年特别冷，他说倒也不是啊，就是人们的这种心气儿，人们的这种心情好像不行啊，往年啊摩肩擦踵熙熙攘攘，今年呢差太多了啊，这个热闹劲儿不行了。然后说到放鞭炮，那天我说了一个啊，是一个朋友跟我讲的，后来有朋友讲在北京上海还是不让放啊，有些地方是让放了，结果让放的这些地方丧心病狂，那放的可是有点都出圈了，就是那种情绪疯狂的那种发泄，就有点看着不正常了。您这是过节放炮吗？ 你这不是放火呢吗？泄火呢吗？在这儿，这个情绪呢是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他说了这几方面的一些内容了。看到这种情况呢，我也自己想了想啊，因为我毕竟在万里之外，很多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呢，确实能看到几个朋友的说法，我给综合一下。经济下行，人们手头都紧了。原来呢串亲戚反正大包小包买点洋酒啊买点好酒，今年白酒买的人很少了，然后带这么这包那包的，过去商场促销的花里胡哨的弄很多的包啊，样子货都很贵啊，然后这点礼品在各家里边来回传递啊，今儿给他，然后他明儿送别人，弄不好哪天又赚自己手里了也说不定，连这个都少了。确实经济下行，随着房价大跌，人们整个的家庭财富明显的感觉到肉疼啊，大家呢不像以前那么大手大脚了。这是一啊。第二呢，年轻人是过节的主力啊。你要过去那过节起哄的庙会或者什么，你放眼一看全是小孩，全是半大孩子啊，人家是玩的花费的主力啊。结果现在这帮年轻人最疲惫的就是他们。感觉到最不易的就是他们没有社交的意愿了，这一点啊，这是一个是前景，一个是年轻孩子没有这种心气儿，这个是您现在整个经济下行大萧条被毒打的就是这帮孩子啊，所以说呢没有过年的情绪了。另外呢，确实各大城市都出现了这种城市空心化，今年呢春运其实早就开始了，原来都要到大年，怎么也得到小年儿23的时候大家才陆陆续续往回走，现在早就都走了。在城市里费用又高又没活，对吧，又招人讨厌，那慢慢都回去了。城市自己呢，你现在都不结婚也没孩子，你小朋友越来越少，所以说自己呢确实也出现了这种空心化，人们看到的这种空荡荡吧确实可以理解了。另外就是典型的这种整个社会这种空前的这种压抑，这是一种集体行为，大家情绪都感觉到了这种压抑。你看有朋友，一个朋友给我写啊，说那个街上的灯笼还在呢，那春联也都贴了，但是来来往往的人就看不到那种喜气，感觉到的都是那种压抑和沉闷。是那个架势摆到那儿了，可是人们根本没有进入到或者是没有开启这种节日的模式，这是一种现实啊。有时候我就想，你说这节日，你比如说我们这儿比较现实的圣诞节、新年，对吧，放烟花呀，孩子们到那儿啊，你想到商场里边，圣诞老头在那儿坐着，都往腿上一坐，嘿嘿嘿，然后大伙儿照个相，孩子们欢天喜地的蹦蹦跳跳的，他有那种情绪，他有那种气氛和心情，为什么呢？我觉着人们还是在庆祝节日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说过去很早的时候，大家一到这个农忙过了，大家都丰收，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节日，人们点起火把，蹦蹦跳跳，吃吃喝喝，本身是对生活的一种庆祝，对吧？节日的本意应该是这个。你过去过年，你比如说农村也罢，城市也罢，忙了一年了，辛辛苦苦的，现在好不容易家庭团聚，大家坐一块儿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大家平时舍不得花的，啊，手头节衣缩食，到现在来个大放松啊，甚至来点小浪费，或者是怎么样，啊，大家呢是一个心情的一种释放。看了这四五位朋友的说法，我的感觉好像这些人们没什么好庆祝的，好像忙了这一年也没有换来任何的轻松，人们压在心头的反而是各种各样沉重的压力，对未来的一年呢，人们更多的感觉到的是那种不确定性，工作也不稳定了， 你就是在体制内的，明年又降薪了，我这还顶着房贷呢，我怎么弄啊？这孩子这挺贵的小学还去还是不去啊？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人们好像没什么值得庆祝的。就原来忙了一年，那就到过年这几天心情的大释放，这种情况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确实让我感觉到这是一种社会情况。现在是有点应付。你比如那我也得串亲戚啊，我也得那干嘛，我也得聚啊，就变成了一种负担。甚至有朋友跟我讲，大康，我不愿意过年。我不想看见这些人。我也不想进入到那个表演的模式，大家呢假模假式还得碰个杯，还得聚一聚，还得忙这些迎来送往的这些事儿，累，没劲，没心情，不想干。可是我想，我们原来这还挺热闹的呢，不管是不是话投不投机，但这么多年，对吧？没有道义之交，但还有亲情啊！你说这么多年啊，这个表兄表妹们，大家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一块儿聚一聚，这不挺好的吗？现在没劲，不愿意聚了。所以说，就是在整个这个下沉、这个大的萧条的情况下，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光是中南海。对人们的这种文化、这种心情、各方面的这种感受，实际上都在上层建筑的这个层次。所以说，随着经济基础的下沉，整个人们的情绪各方面现在都显着非常的失败啊，非常的压抑。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我特别能理解啊。在里边呢，如果有朋友有一些切身感受的，您给我留留言啊。这只是我呢听了这几位朋友的唠叨，我呢有这么一点感受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咱们一块儿聊聊。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Peter 说，大康的动物农场太好看了，昨天没看过瘾，昨天忙了我一天啊。简单的，后来我看了看朋友的留言啊，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原来说那小猫里还有二宝呢。哇，一说这二宝，那技术员心里就难过。为什么呀？最疼的就是那小丑猫，长得最磕碜，最难看啊，从小就惯着他，从小就弱啊，没事老在我这房角这掏鸟。原来那朋友应该看视频还有吗，小米带着他上那个啊，地里边堵那个兔子洞啊，他守这边，二宝守那边，然后带着他给他当师傅。结果那个小猫呢，没事老给喂罐头啊，老怎么样，对他可好了。结果是不知道得了一个什么病，高烧不退，最后吃不了什么的，最后送到兽医那儿住了好几天，天天打点滴，那钱花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最后人家兽医讲，他这个病呢是一个什么猫的感冒还是什么，反正那个是要命的。后来要不是说再怎么着怎么着，一听这太折腾孩子了，最后就没辙了，最后只能放弃了。所以说那个呢是很可惜了，二宝就这么没了。有朋友问那大公鸡呢，那大公鸡呢，后来我这不是养着一大公鸡加上四五只大母鸡嘛，后来被黄鼠狼给惦记上了。有朋友讲说，那我借你笼子啊，那黄鼠狼能抓呀，你把它抓住不就完了吗？不能啊，因为我们这儿白金榜、胆大猫什么的，这医院的猫呢都是邻居的，那不是我的猫啊，邻居呢也不让进屋，就成小野猫了，就我照顾他们而已了。那你说黄鼠狼跟猫有很多东西它是一致的，那不都给逮起来啊，所以说一看也没法弄，最后实在是母鸡一个一个的少，大公鸡勉强自保，最后实在没辙了，送给我一个朋友了。我说那就你收着吧。结果那朋友还挺过意不去，过些日子给我送两只小山羊来，就现在那俩小山羊啊，就是拿大公鸡淘换来的。所以说那鸡也没了啊。原来你说那个羊驼里边有一绒球啊，长最好看，没了啊。包括呢这边的这个什么好几个了，嗨，这东西啊。这养动物呢它就是那样啊，来来往往，这个确实没办法啊。这给大家，昨天有朋友问啊，这个今天给大家咱们汇报一下。 Michael 谢谢您的支持。 说芬兰、瑞典、挪威滑雪特别厉害。当年苏芬战争，芬兰的滑雪营来去无踪，让苏联吃了大亏。穿山越岭那帮人那可是相当凶悍啊，这滑雪的民族这可不得了啊。北七007，谢谢您的支持。说老川根本就不是 Mugger， 他为了维持掌控全球第一强权，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易，最后利益全部都回到了川家。40亿美金啊，这是人们现在给他们一家子的统计。整个这个家族到现在一年敛财40亿美金。原来在美国的富人里他们家排不上号。因为后来发财都是金融嘛，都是玩股票或者是玩这些玩金融的，后来是资本家的大头。啊，还去玩房地产，那就显得比较落后了。啊，他呢原来的身家20多个亿吧，差不多是这么个状态。好家伙，他当这一年总统，那40多万美元的总统工资我不要了，我都捐了。很多人为这热泪盈眶啊，背后少说40多个亿。那你说库什纳什么的在里边一直在和俄罗斯谈判，在和伊朗谈判，他一个白丁，他没有任何政府的官职，川普甚至都懒得给他一个特派员的一个临时的一个任命，都懒得给，现在就这么不演了，直接就参与。可是库什纳在俄罗斯在中东有几十亿投资的瓜葛都和他有关，凭什么派这么一个人去谈判？美国没人了吗？朱棣王，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啊！您这有点多了。瓷器梦，体育无国界，跟艺术一样，一点错都没有。更高、更快、更强，这原来顾拜旦他们说的，当时不知道有兴奋剂嘛？后来呢，我给加一句：更高、更快、更强、更健康啊！不能玩兴奋剂。原来他们老先生们没想到，就完了嘛？把那个力与美，把那种艺术之美、力量之美展现给全世界，啊，这个大家一块来赞扬，这不挺好的吗？非得你们家金牌、我们家金牌，然后干那些土鳖的那种想法，那无聊之极。那你看日本人呢？这佐藤你怎么说？刚才我说那换位思考，你中国人自己来回想想，你做得到人家那种心胸吗？这是 Patrick。哦，您这有点多了啊，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向大康和家人新春问好，继续支持大康，坚持民主自由，反对一切独裁专制的节目。我就拿您的这句话作为我新年的一个勉励啊，这是我追求的目标。墨尔本老农说，中国房地产和日本是不可比的，深层问题是债务问题，房地产是隐信，要命的是后边还有几个隐信已经尾大不掉了，比如说电动汽车，比亚迪就是个大雷啊。所谓芯片和人形机器人同质化的重复投资的浪费背后，同样是极其严重的债务问题，后果其实很难改变。中国现在的技术倾向极度向硬件倾斜，软件没投资，为什么投资也没戏？投资那卡着脖子呢吗？人形机器人其实更多是噱头，需要实现的功能和人形往往是抵触的。对，人形更多是推广和技术炫耀，有点意义。另外呢，进入家庭的时候，好像人形呢，人们好像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商品化。你弄一圆筒子，弄一大方块啊，人们好像有点难以接受啊，搁俩轮子那看着有点别扭啊，是有这方面的心理的研究了。说实际价值有限，有意思的是一窝蜂的搞。同样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中国所谓的商业航天，这不要对标马斯克吗？人家马斯克每天恨不得都在发，干上去10000多个小星星了吧，中国也想跟人家比嘛。所以说您说的这个都是至理名言啊，中国要搞什么就在一个上边啊，一窝蜂就这么投资。你像当年10000多亿大炼芯片，最后的结果呢，说白了当年的房地产也是大炼房地产，和当年的大炼钢铁那个劲头那个狂热，政府的那个脑子那个一热，那都是完全一致的啊。杰克鹏，谢谢您的支持。说大康老师好，去年和现在都和您的直播时间对不上，今天终于赶上了，祝全家新春快乐，平安喜乐，五福临门，越来越好。 很感动，谢谢您啊。月明老朋友说，微信拜年可谓是断崖下跌，连真正写字的都没几个了。那说明我那几个朋友，大家啊，今天上午聊的时候说的这还真是对的啊。说大家呢都在转发图标，红包基本彻底消失了。过年马路上原本应该还是挂灯笼的，应该是受到财政的影响，把国庆的红旗现在都挂出来了，连灯笼都没有。哎呀，今年我还得问问奥克兰这儿，因为我们这儿每年的那个核心的皇后大道嘛，那个 Queen Street。每年这市政府还要把那大灯笼给挂出来的啊，来显示呢这是一个中国，那不叫中国新年了，叫农历新年周，一直到正月十五才摘呢。我不知道这儿挂没挂啊，确实有很多地，因为那是个消耗品，特别是在中国北方刮个风什么的，那些灯笼很容易破损。那你说政府真没钱了，布置不起了，最后最便宜的就是国旗，那个扛遮挡。哎，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再次呢，再次给大家拜一个晚年。还是那句话，有时间的话，大家喜欢这个动物视频啊，我尽量给大家多拍啊。如果有时间，天气好啊，这个也不麻烦啊，给大家奉献更多的节目。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